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今天在路上时光，我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小婉姊妹，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婉。
我先要谢谢小婉接受了我的邀请啊，因为我真的是好盼望邀请她来跟我一起录制这个路上时光的板块。当时在亲情会客室里采访小婉姊妹的时候，我就很想把她留住，一直留在我们亲情不断电的节目组里，因为我好希望可以一直听小婉生命在神里面成长的故事啊。因为听过前段时间小婉姊妹亲情会客室她自己生命见证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小婉姊妹她其实是在7年前被离婚的单亲妈妈。我为什么盛情邀请了小婉姊妹呢？一来是我很希望透过我们两个姊妹之间彼此的陪伴，让我更了解她作为养育两个男孩子的单亲妈妈，她在这一路上面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笑声和泪水啊。我想陪陪小婉。因为路上时光，我们起初建立这个板块的时候，真的就是希望我们所有属神的女儿们，我们的姊妹们，无论我们生命当中是怎样的光景，也许是单身的姊妹，也许是在婚姻里面挣扎的姊妹，也许你有个没信主的丈夫，也许你有非常叛逆的孩子，反正我们做姊妹这一生啊，做妻子，做母亲，总有各种挣扎。这是一个彼此陪伴着成长类的一个板块，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小婉姊妹能来到路上时光，和梦远一起，我们一路可以哭可以笑啊，可以分享彼此，也可以分享更多姊妹她们生命中的故事。所以今天是非常郑重的向大家介绍小婉姊妹啊，因为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路上时光的板块。小婉姊妹非常有义气，我觉得你是个很有义气的姊妹。然后我一邀请你就非常欢喜的来答应了。就是我为什么强调欢喜这个词呢？其实我跟小婉我们录这一期的路上时光的时候是刚刚过了5月10号的母亲节的。我们录制这一天呢是5月14日，所以其实刚刚过完母亲节。那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的牧师他讲了一篇关于女人做母亲的讲道，那其中有一句话很触动我。他说一个在家里能够安心做妻子，愿意敬虔做母亲在神的爱里面成长，并且愿意踏踏实实服侍家人的女子呢，她一定首先是一个被神释放的女子。他就说无论我们女人是在怎样的光景里面，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救恩释放的时候，我们生出的第一个念头应该是欢喜的。就是我们环境可能没变，甚至可能还在苦难中，但因着你是被释放的女子，你可以轻省的来做妻子做母亲。我为什么今天要谢谢你欢喜的来录节目呢？我能看到在你生命当中这一份被释放之后的坦然与欢喜啊，你愿意在现在的光景中好好的在神的爱里成长。所以当我看到你现在满脸的笑容的时候，我是感动的，也希望透过你的生命让很多在挣扎当中，在苦难当中伤痕累累的姊妹们能够有一天被耶稣基督的救恩释放出来，可以欢喜的过我们的日子。心里的欢喜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满满的降临在我们每个姊妹生命里了。
谢谢梦远姐对我的邀请。其实在跟梦远姐录亲情会客室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种很深的被看见的感觉，就是可能在很多的时候没有 太多的时间去回顾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从一个刚刚进入婚姻，然后到当妈妈，然后到现在成为一个单亲妈妈，整个的这个历程，在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确实我觉得，虽然我跟孟媛姐聊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个有时候会流眼泪，有时候会一起开心的笑，但是我觉得其实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两个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欢喜的。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有非常多的高高低低和坎坎坷坷，就是像圣经上说的，神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天色常蓝，草色常青的。我们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各种事情。最美好的一点就是神说，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多人，至少是我自己吧，是很大的一个盼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任何的事情可能会遇到不公平啊，可能会遇到不被尊重啊，可能会甚至会遇到你自己觉得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在我自己看来，这个事情其实已经伤害了我一次了。有的时候我自己的怀疑，然后对自己的批评，甚至在这个里面的检讨、懊恼。甚至说，我当时要是不这样就好了，可能会对自己、对我自己产生更多的、多次的、反复的，在我脑海里面的不断一次又一次的伤害。那个释放，就是我觉得我放下这所有的一切，说我要报复他，我要活得更精彩，让他后悔。我觉得放下这所有的东西，就是在神里面有一个非常安稳、非常确定自己是谁的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也很开心，孟媛姐愿意邀请我，我也尽量我能够讲的、能够分享的，我也希望我的经历它也变成一个有意义的经历。借着这个节目，我也希望能够靠着这个经历帮助可能在一些家庭里面、婚姻里面在挣扎的姐妹们。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大家能够在走向神的这一路上，能够彼此陪伴、彼此成长，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神造我们就是在关系里面创造的，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彼此陪伴的关系。可能我们没办法见面，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声音来陪伴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是啊，我们一起走天路啊，我们是需要彼此的，而且当我们拥有彼此的分享的时候，是在圣灵里的分享，有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也希望透过神的真理，让更多的姊妹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成为那个蒙恩的女子。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柴米油盐过日子。甚至于可能我跟小婉姊妹，大概我们在路上时光里边也会聊一聊我们日常的苦恼，在当下怎么过日子，我们也会分享。但总意是我们很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姊妹们呢，咱们在天路上面彼此为伴。但是神也把这个大使命托付了每一个信主的人啊，咱们也有着像那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传讲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责任呢？所以，我跟小婉一起，可能我们闲聊日常，可能也会聊一聊社会类的新闻引发的我们的思考。因为如果听过我跟小婉姊妹的专访的时候，知道她其实是一个相对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我也希望透过你比较专业的知识呢，让很多听众可以受益。对于很多有需要人的真实的一些帮助，因为这些其实也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做背景的。当然，因为小婉现在的身份就是一个单亲妈妈，而且你正在养育两个青少年期的男孩子们，就会想问问你最近还好吗？两个男孩子没有给你带来很多挑战吗？
我觉得没有挑战是不可能的，他们真的就是随时随地都在挑战，这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我这样看，我觉得这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当我比较理性，当我能够跳出来看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但是当我非常被这个情景卷入、带入的时候，我真的就会也有小孩子的那一面出来，我就会跟我儿子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然后我儿子就会说：“那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被他说完之后，我有的时候也会真的会承认，说是你说的对，我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是一个有缺点、有瑕疵的妈妈。但是如果你这样说我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很伤心。被挑战是每一天的日常，就是从衣食住行，到他们自己的学习、学业，到他们穿什么衣服、剪什么头发，都会时时刻刻的挑战妈妈的神经，我这个妈妈的神经。同时，养育孩子是一件也能看见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不再觉得都是孩子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是不是我在这个里面太执着于我自己的一些东西？慢慢慢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会放手、放开他们两个的过程。我曾经看过一位作家写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意思就是说，只有亲情养育是一个目送他越来越远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目送的过程当中，从一个抱在我们怀里、抱在我自己怀里一个很小的肉团团。他慢慢的会自己翻身，会自己坐，会自己爬，到慢慢的他进入学校，到慢慢他慢慢长大，我真的就是不断的在学习怎么样放手，让他走得更远一点，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每天的日常的那个挣扎，最后归结为都是我儿子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很对的。他说就是我在跟他争夺对他生活的控制权。他也是个青少年，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大人了。我是得稍微给他兜着一点儿。我的儿子常常说："我不要你控制我。"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学习。作为母亲来讲，我觉得我就是在学习，慢慢慢慢放手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容易。现在跟你聊起来，觉得是很轻松、很有趣的一个功课，但是真正面对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一个功课。
那我相信，在未来哈，咱们路上时光可以我陪着你哈，因为毕竟我的孩子们比你的孩子们大一些啊，他们现在都已经超过18岁了，我没有机会再重新养育他们了，我都很想把他们塞回我的肚子里，我重新再养他们一回，因为我发现养完了他们，我才懂了，可是他们已经成长了，有时我就在想啊，你说天父的心，他得有多大呀？
是，
咱们都是个不成熟的妈，但是她就把养育的责任直接托付给我们了。仔细想想，哇哦，其实神他的慈爱真的是奇妙的。
是的。
刚才我听你说哈，你让你的孩子们可以慢慢做自己的主人，让他们可以逐渐的长成成人的模样啊。其实到了青春期的模样，他们真的已经有点小男子汉的样子出来了。不太愿意让妈妈来管很多细节了，这个过程肯定不容易，会有大战和小战。
小站天天有这样子，
是，小到说今天他穿什么衣服哈，你都要跟他们争论争论。青少年期对自己的发型、对自己的交友、对自己的学业方面的思考，可能都是很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从孩子过渡到成年期很重要的青春期啊，回想在那段时光当中的时候，作为母亲啊，我最深最深的无力感，其实是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但是那个张力呢，反映到我自己内心，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母亲蛮失败的，而且就是无力感突然间就是天天都充斥着我，有无助，也有无措感。也没有智慧，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是最适合的，不过分严厉，也不会放松，因为不教他们也不行啊。我只能用无助这个词来形容，但是它很复杂啊，又不能放弃，又不能管太多。而那个时候的我呢，其实没有特别多从我的丈夫身上得到帮助，因为他是没有信主的嘛。那亲情的老听众们都知道啊，梦圆其实不止一次分享过这个事情，这是我自己的挣扎了。我很羡慕。夫妻同心养育孩子的家庭，当然也有姊妹告诉我说：“孟远，你不要羡慕，因为你知道吗？牧师和师母的家庭都会出来一个不敬虔的孩子的，这个你别羡慕。每个人功课都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说我自己的经历。当我回想的时候，我会有很多的无助感。有一些原因是我的另一半在那个时候其实不太能够给我一些助力他也无助。”但是他因为没有神的帮助，他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今天听你说的时候，其实你正在陪伴青少年的男孩子们吗？那你又是单亲妈妈，你不会这个无助感会成倍呀？你就完全要自己去克服这些内心深处的这种压力呀？会不会是特别特别艰难呢？
我觉得那个无助感，梦圆姐说的是非常准确的。就是当我在跟孩子冲突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会突然间有一个感觉，是觉得啊，我在干什么？我做这些，我明明知道是无效的事情，然后我还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做，对他也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那我在干什么？我会突然在跟他冲突的时候，会突然有一个跳出来自己看自己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个视角。那个时候是我自己觉得最无助的时候。神设立这个婚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而且我们最好是要跟我们同样信仰追求的人结婚。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是，其实是真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但是我觉得我跟梦圆姐一样，就是我们都是后来才信的主，我们没有出生在一个相对比较被保护的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不是在婚前就知道神的这些真理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对付这个无助感最有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就真真的在神面前承认我没有办法，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会写一些我的属灵的日记，我会记我自己在这个时候的一些困难，我有的时候甚至会记一些祷告。这是一个老师推荐我的，他说这个其实会增进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开始做这样的操练，不是非常的频繁，但是当我很痛苦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记下来。然后我前段时间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曾经写过一段说，求神让神帮助我弥合和建立我跟我大儿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事情一直是我自己心头的一块，每次碰触到我里面，就是我会有很多亏欠生出来的一个过程。如果听过我一些故事的人，可能知道我跟我大儿子有3年的时间，我们是分开的，就是他人生最关键的3年。就是0到3岁的时候，我们是分开的。分开的时候，其实也是当时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不懂，然后就把孩子放在了我爸爸妈妈那里，姥姥姥爷家养育，然后就变成说，其实到现在我跟我家老大的情感上总是有一点隔阂。就前几天，我们两个有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和争吵的时候，他就直接的指控我，他说："你知道吗，妈妈？"他当然他是流着眼泪说的。他说："你知道吗，妈妈？我其实内心里面一直觉得你比较喜欢弟弟。那一刻，我觉得是对我一个直直的剑插到我的心窝里。那一刻，我立刻开始审视和怀疑自己。我想，真的吗？确实，我家老二是我学过一些心理咨询，学过一些养育的课程，从小陪伴这个孩子长大的。我没有让他离开我。那正因为我的老二是这样成长的，我看过他在我面前的那个安全感。"我就更加加深了我对老大的这个亏欠，所以当时他问完我这个问题，我那一刻是说不出来话的。我大概有1分钟我没有说话，我就沉默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是，但是我内心里稍微沉了一下，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咨询师的本事在身上。"我就说："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能告诉我吗？"我的儿子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是，就他说他的就是感觉里面，我就觉得是你比较喜欢弟弟。那一刻，我心里面我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因为他也没有讲出一个具体的事例，我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解释。我就说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证明，但是从我的心里面，我爱你跟弟弟是一样的。结束了之后，我们两个后来又聊了很多。但是我结束了之后，我就记得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就觉得，因为过去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再改变，把它重新再做一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求神去帮助他，求神去弥合他。我记得我们两个在对话的最后，我跟他讲了一段话，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承认我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就像你是一个不完美的孩子一样，如果你指我的错，我是有非常多的错的，我就是做的不完美。我没有办法一件一件的告诉你说，我都做的是无可指摘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说，但是我要告诉你，孩子，我的对我自己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做这些事情的基础上的，我是建立在神对我的爱的基础上。我只能建立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期待 你对你自己的认识不要建立在妈妈对你的爱的基础上，因为妈妈的爱是有瑕疵的。尽管我希望用我的全身心去爱你，不要让你受任何的伤害，但是其实现在她的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影响和伤害的。曾经啦，现在越来越好。曾经会有一个控诉自己的点，就是我觉得我的孩子没有爸爸，我要去更多的去保护他。我自己也经历了很长一路去面对这个问题，不要过度的保护他。但是我就说，我也只能告诉你，我的秘诀是我把我自己的身份建立在神的爱的基础上。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也同样能够帮助你。然后我就抱了抱他，然后摸了摸他快要披肩的头发。然后我说，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然后我的儿子就说，那好吧。我现在一个人面对两个孩子，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很大的一个信心就是来自于神也在帮助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一起面对这个事实，能够一起面对说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结构。可能他们两个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他们要承担的可能就是更多的需要早点懂事儿，早点明白。这些关系上面的这些挣扎、纠结和张力，现在吧，在这个阶段，我只能说在这个阶段，我自己应对的一个方法就是真诚的面对自己，真诚的面对神，也真诚的面对孩子。当然，我不会把我自己所有的压力和我跟前夫的这些痛苦告诉我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他没有帮助。我会做一些筛选，告诉他们对他们来讲有帮助的一些信息。但是其实孩子们也是有这个感觉的，包含他们会觉得，我们家可能因为只有妈妈一个人，可能在经济上会有一些的压力和别人不一样。我能够感觉到他们有这样子的不同的感觉，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我在神的面前也只能说，神我改变不了什么，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只能说相信说神给我的就是最好的。最适合这两个孩子的，因为深爱这两个孩子，认识这两个孩子应该比我更多。
我听哭了，为什么听哭了呢？是因为你刚才说到一句话，你说跟长子前段时间聊天的时候，他跟你直言不讳的说你喜欢弟弟多过我，然后你觉得这句话对你来说，像箭一样插在你心上。我特别特别能理解你，你心里在滴血的那一刻。那日后有机会再多说一些我跟长子之间的故事吧。啊，因为今天的时间呢，差不多了，咱们真的路上时光说也说不完呢。今天只是开始啊，那，我只能简单的说，就是我其实也对我的长子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亏欠，很多的亏欠。可能养过孩子都知道，第一个孩子其实是我们最不成熟的时候养育的，那或者你可能家里只有这一个孩子，但无论如何，就第一个孩子吧。总是在我们极其不成熟的时候养育的。那在他们成人之后，可能会出现很多生命里的问题的时候，作为母亲，第一个总是责怪自己，就会生出很多的亏欠。就回想，总觉得如果当初是这样就好了。今天跟小婉的聊天只是开始嘛，未来我们可以聊更多更多。因为我知道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这个聊天呢，真的是最最宝贵的是你愿意让他们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我想肯定你现在的光景当中有很多与孩子之间的张力，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作为单亲妈妈经济上的压力，你的两个男孩子可能就早一点早熟，早一点明白世界上面对于男人的压力，这些是真实的客观事实，而你愿意真诚的告诉他们，也愿意让他们把所有的这些将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去。早早的让他们更多的真实的在生活里信靠神，因为这一位神真的是照顾孤儿寡母的神。当然，我们不是孤儿寡母，可是呢，属灵意义上面，他们确实没有一个属灵的爸爸在身边教导他们哈。但天父爸爸会管他们的，而你在他们日常跟你的这些大战小战当中哈，你愿意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生命中很大的祝福。虽然很不容易，这也是我们在神里面蒙恩得救的 每一个妈妈们能为儿女做的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和他们一起真诚的来到神面前。今天呢，路上时光真的要停在这儿了。其实还是有挺多挺多的，分享想跟小丸子们一起继续聊天的。那我们期待下一集的路上时光吧。
好，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